是关于认识基督。一方面今天是复活节嘛，那么而且基督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点，所以愿意谈这个问题。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谈到一个所谓旧约圣经里面一段，就是以赛亚书这段圣经介绍这个基督。那么在开头的时候呢，我先谈一下啊，我用一个先一个开场白。那么我们看下面一张那个投影片，有一个拉丁文叫 exihomo 哈，拉丁文是这样 ，homo 是人，所以你看那个生物学里面提到人类这个种族的时候，就是用 homo species homo。exi 是 look， 但是 exi 的意思是有点像 you look 你看的意思啊。exihomo 是 look this person 这种意思啊。这句话是来自于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九章里面，当耶稣被审判。那当时的罗马的这个巡抚叫做比拉多，那么圣经上说他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然后耶稣出来以后，那个士兵为了要作弄他，所以就拿那个荆棘做一个冠冕代替那个皇冠，然后戴在他头上，然后给他穿这个紫色袍，因为紫色袍通常是皇家的，在西方来讲紫色袍是尊贵的，中国人是用黄色，所以那种龙袍都是黄色的，但西方人就是紫色袍，给他穿着紫袍好像是个黄袍一样。然后比拉多就对这些群众说了一句话，因为比拉多是罗马人，所以因此虽然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是 exihomo 这个字是我们想象比拉多当时讲的话一定是讲拉丁文的，比拉多不会讲希腊文的，然后也说 exihomo， 所以在西方的书里面就常常提到这个字 exihomo， 是比拉多当时把耶稣带出场然后介绍给群众的时候说，你看这个人。那因此后来十九世纪德国有个哲学家尼采，他写了一本耶稣传，可他的书名他不是像我们写的正经八百的耶稣传，他的书名就是 exihomo。 当然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西方世界里面很多学术论文还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是当时的国际语言，所以牛顿写的所有的数学的书通通是拉丁文的，没有一本英文的书，所以那时候的科学家写化学是拉丁文的，物理是拉丁文的，法国人写的，英国人写的，德国人写的都是拉丁文的。所以当然德国哲学家尼采写的那本书是德文的，只是他的标题是用拉丁文 exihomo。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认识基督的时候，也是从圣经的角度去 exihomo。 耶稣是谁呢？耶稣他的特征。那因此我们用的下一章是一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这本书是蛮特别的一本书，怎么说呢？就以赛亚书是旧约的一本先知书，所以旧约新约圣经上是用耶稣的诞生前后来算，耶稣降生前的时代叫做旧约时代，所写的经典叫做旧约，因为也代表说神跟人立约的时候一个原来的约，耶稣降生以后的事件所写的圣经等等这一类的东西，我们称为新约时代所写的经典叫做新约。那么因此以赛亚是属于旧约时代的一位先知，他的年代大概是公元前700多年，大概孔子大概是公元前500年左右，孔子老子大概是公元前500年左右，他是比孔子老子再早200年的，也是耶稣之前700多年的一位先知。那么以赛亚这位先知书在52章到53章里面呢，特别在整个圣经当中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对基督教信仰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地位，就是说这是在旧约圣经中提到将来有位弥赛亚的时候一个非常特别的记载。一方面弥赛亚这个字的意思，也就是所谓基督这个字，基督教的基督跟弥赛亚是同一个字，只是不同的发音，用不同的语文，用这个希腊文去发音的时候它就是 Christo， 就是基督，那用希伯来文发音的时候 Messiah 就是弥赛亚，那这个都是音，它那个字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叫做受膏者，被膏油涂抹的人，英文叫做 anointed person， anointed 油涂在他身上的人叫做受膏者，那受膏者的希伯来文叫 Messiah， 那受膏者用希腊文讲就是 Christos， Christos， 所以是基督 Messiah， 是同一个意思，不同的发音，都是属于受膏者。受膏者是以色列人当中有三种特殊的人，他是用受膏的典礼来设立的。第一种是君王，那我们东方西方大部分的君王都会有个加冕典礼，戴个皇冠就是做王了。那犹太民族不是这样的，犹太民族是一个人做王的时候，他用圣殿一种特别的油涂在他头上，行了受膏礼，这个人就是君王。这受膏者通常是指 king， 君王的意思。可是除了君王以外，有第二种人也是受膏礼，可以称为受膏者的，那就是大祭司，宗教领袖里最高的那个叫大祭司。那么大祭司在继承大祭司，前一个大祭司老了退休或者死掉，下一任上任的时候，上任的典礼就要给他涂膏油，所以只有大祭司是受膏者，君王也是，大祭司也是，还有的时候先知，有一些先知他拣选一个门徒做他的继承人的时候，也是用受膏礼。所以因此受膏者弥赛亚也好，基督也好，通常可以指可能是君王，可能是祭司，可能是先知，但是独有一位独特的，而像这个，所以因为弥赛亚可以是个通称，但后来变成一个独特的称呼的时候，那个独特的就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他耶稣呢，就变成有三重身份的合一了，他是君王加祭司加先知，他是三重身份的受膏者，只是他在不同的时代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角色。那也就是说，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先知，好像先知是传讲神的话语，说他有一些属灵的教训啊等等，所以他在像一个先知一样。但他在世的时候，很多人都称他为先知。那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到今天也是称耶稣为先知的意思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角色是先知。那现在他复活了，升天了，还没有再来，这段时间是干嘛？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是记载说，他现在是祭司。他现在成为人跟神之间的媒介，他在为我们祷告。因为祭司本来的角色就是在宗教典礼当中，群众跟神之间有个祭司，所以他替百姓替群众向神献祭。所以祭司本来就是 mediator， 就是神人之间的媒介，这叫做 priest 祭司。那今天耶稣成为在天上我们的祭司，为我们祷告，所以他现在的角色是祭司。将来圣经上提到说，将来他要再来，他会成为 king， 成为君王，所以那时候是带着荣耀权柄来的。所以很多人又在说了，哦，耶稣基督可能又来了，在哪里诞生了？在中国这个乡村啊，哦，在印度某个地方一个天才儿童啊。No way， 下次不会偷偷摸摸的在什么马槽里去出生啊，在某个乡下出生啊，不，因为那个时候过去了。在圣经上的预言，耶稣自己也讲，我将来再来的时候，好像闪电从东到西，啪，全世界都看到我来了。就是明显的，不再是暗中的，所以你不会到哪个村落去找一个耶稣基督再来了，不，他不会这样来的，他那是从上面来，不会从下面来了，然后一来就是 Abraham 带着权柄荣耀来的，因为他是 King。 所以过去他在世上的时候是先知，现在他是祭司，将来他将会成为君王。可是在旧约的先知里面常常提醒以色列人说，将来这将来是从旧约的时代，在讲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将来会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当他们在讲的时候，他好像这个照相的时候，三重底片这样重叠在一起。那三重底片里面，其中一个是 King 的那个形象，一个形象是受膏者嘛。但是时间上来讲，就好像我们常说，中国人作诗怎么写的？测。意思是说，你一个山脉好像排下来的话，你可以横着看跟直着看，对不对？对对，我刚才想起来那个什么，你看说你侧成峰，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到公元后两千年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变成横着排了，对不对？两千年前耶稣，公元两千公元就说现在两千七百年以前，先知以赛亚他在说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所以侧看成品一整个一整个排下来。可是在先知讲预言的时候，他却是从公元前公元前七百年，公元前八百年，他往后面的时代看的时候，啪一过去，一个一个山峰的那个重大事件都是好像重叠影像这样过去了。 那加上有云雾的时候，所以那个山脉他在预测说将来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人来的时候，他在讲那件事情的时候，会给人一种模糊的概念，就是说时空来讲 Who is who? When is what? 这种事情有时候你会交错不清楚。那现在我们是已经到后面看的话，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在这里啊。所以旧约中对于这位弥赛亚的形象，有的是介绍他的那种君王形象，君王的身份，君王的君王的出现的那种状态，有的是形容他的那种好像是先知，他是神的仆人，他传讲信息啊，这种形象也有。那也有的时候会形容这位好像是一个祭司，他为我们祷告啊等等。所以这些重叠影像在一起的时候，以至于到耶稣时代的时候，耶稣对于弥赛亚的观点呢，比较偏向于强烈的那种君王的形象。为什么？因为这是 political 政治上来讲他们的需求。当时他们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他们盼望能够独立，他们当然盼望有一个很强有力的弥赛亚出现。所以这个期望加上耶稣行神迹，耶稣的什么特殊的那种情况，然后蛮有号召力的话，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人期盼耶稣成为他们政治领袖，好像君王一样。只是最后耶稣让他们很失望，因为耶稣他的出生生平最后的受难等等这些东西，表达的是一个我们称他为受苦的弥赛亚，受苦的弥赛亚，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的形象，这跟犹太人的期望是完全相反。所以你可以说由爱转恨，由希望到成绝望。所以那些曾经拥护他的人甚至最后说跟他十字架，这个当中有一个这种落差的。因为为什么有那么强？因为政治上的需要，因为他们先知书所给他们的印象。但为什么谈以赛亚书的这一段呢？因为圣经当中对于这一位弥赛亚是一位受苦的仆人，这个的描述最清楚的就是这一段。所以等一下我念完以后稍微解释一下，你可以了解说跟700年之后当耶稣出现，然后耶稣的生平，最后耶稣的受难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整个的情节哈，几乎好像是每一个细节是那样的吻合，吻合到一个地步。后来人家的怀疑是说，以赛亚书很可能是耶稣门徒写的，然后假说是假定是以前写的，那死无对证了。那么这个说法曾经有一段时间，在1940年以前，大概有一两百年的时间非常的流行。那在基督教的圈子、天主教圈子里面也无从辩驳。因为什么呢？所有的圣经的经典都是手抄本。那到了16世纪的时候，德国的古腾堡这个印刷术出现，才有印刷本，以前是手抄本。那么到1940年以前，所有最古代的版本，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的版本来讲，旧约版本最早的是公元后1000年，耶稣之后1000年，我们所有的最好的版本，最老的。那耶稣之后1000年，那你说耶稣的门徒伪造以赛亚书，把它当成公元前700年的，这个可能性谁也不能否认，因为你只有拿到公元后1000年。那新约圣经反而还比较早了，新约圣经有公元后100年的，那是蛮接近这个耶稣的时代的。结果1947年在考古学上有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死海古卷，就在以色列死海边上一个山洞里面找到一些过古代的手抄本。那么旧约圣经 90% 以上在那个洞里面一个瓦缸里面都找到了，那包括这个以赛亚书。那么以赛亚书还不止一个抄本，好几个抄本，那么内容几乎是一样的。那根据碳十四的鉴定，那个手抄本因为什么可以鉴定呢？因为它是用羊皮做手抄本，所以羊皮是动物的皮嘛，所以可以用碳十四去测它年代。年代测定是公元前150年，公元前150年还不是最早的版本，不过已经在耶稣之前150年了。所以说是耶稣门徒伪造的这个假设 over， 因为就一下子把公元后1000年的那个最老的版本一跳，跳前1150年到公元前150年了。所以这种的理论到今天已经完全 disappear。 可是如果你看1940年以前的文献的话，90%的人是几乎是铁口直断，以赛亚书是后人伪造的，否则不可能那么吻合。耶稣死的那个过程，受苦的过程，怎么会跟他之前700年的预言那么吻合呢？吻合的方法很简单嘛，用历史写成预言嘛。啊，是那我说你苦无对证嘛，对，你怎么 argue 说这不可能呢？是这样这样啊，等到哎这个手抄本出现的时候，不必说了，肯定比这个还要早，对不对？对，这个里面有这个独特性。好，我念一下这段圣经。我想这段圣经我会做一些解释，但我不会做太多的解释，因为我想经文的本身已经非常非常清楚的表达所谓受苦的弥赛亚的一些情形。不过我还是稍微解释一下。那么这段圣经当然你可以从圣经上找到，只不过这个投影片我特别还是把经文写出来的原因，这是我自己的翻译，所以跟你手上的翻译呢意思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字句上我稍微做一点调整，或者说比较变成白话，口头通畅一点。因为我们的圣经翻译得很好，是所有的圣经翻译本最好的一种。不过是这个五四运动前一年，就是1918年翻译的五四运动，1919年啊，1918年的翻译本，90多年前的北京话，跟今天我想我们的普通话90年以后很多用词大概都不太一样了哈。所以有些字你照原来的版本去念，我想你可以懂，不过我是希望把它翻译的稍微比较更口语化一点。但当然台湾的口语化跟北京的口语化可能又不太一样啊。对，总而言之这是我的翻译的事。好，第一段他提到这位被高举的弥赛亚，他说看了，我的仆人必亨通，他必受尊崇，被高举且成为至高。提到基督这个，可是呢他下面这样说了，可是许多人因他惊奇，因为他的面貌被毁伤，他的外形远比世人残缺，然而他却洗净多国之民，君王要因他而闭口，因为前所未闻的事他们要看见，前所未知的事他们要明白。他一开始介绍这位弥赛亚基督的时候，就给你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他一方面被尊崇被高举是至高的，但是又令人很 surprise。 为什么呢？这一位被尊崇的人，他的面貌显然是受过损害的，他整个的外形不是英俊，不是雄伟的外形，是一个残缺的外形，但是这样一个人却洗净多国的民。所以你可以想象哈，我可以想象说，即使先知以赛亚他神感动他写下一个预言的时候，他在写的时候他自己都会觉得 amazing unbelievable， 他不太相信他所写的东西，就是说 how come 会这样的事情，那这种意思。那你今天来想象基督教所说的这位基督，在基督教的诗歌中被推崇的所歌颂的是一个失败者，从某个角度他是个失败者，他不然怎么被抓，被关在抓在十字架上呢？哦，他整个是一个软弱的形象，他整个是一个受苦的形象。所以他说在这边就说令人惊奇的他的外貌，他的外形，但是这样的人却是洗净多国的民，君王因他而闭口，因为这种事情是前所未闻的，这些事情是前所未知的。好，我们看下一段，接下来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根出于干旱之地，他没有俊美和威严的面貌叫我们仰慕他，他也没有让我们受吸引的外表，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形象，对于犹太人，他们期望一位威严的君王的弥赛亚的时候，先知以赛亚的话简直是一个 unbelievable。 但连以赛亚写的时候他都会说我们所传的谁会信呢？我说有位弥赛亚是这样形象，谁会信我的话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个膀臂的意思是能力，神的膀臂，神的能力怎么显露呢？因为如果神是万能的，这位弥赛亚却是无能的，他看起来是一个失败者。所以他说他生长像一个嫩芽，意思就是说你知道 一个植物如果已经长成了，它是强壮的，可是嫩芽刚刚开始的话，你随手一摘没有了，它是一个脆弱，是一个无力的，像根出于干旱之地，它没有俊美威严的外貌让我们去仰慕它，它没有让我们吸引的外表，它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所以有人称耶稣为忧患之子。他被人掩面不看，他被藐视，我们并不尊重他。他在世的时候不受人尊重，即使到今天，除了基督徒之外，多少人尊重他呢？多少人拍电影讽刺他呢？写书讥笑他呢？即使我刚说过，德国哲学家尼采写了一本《耶稣传》（Ecce Homo）， 他里面的口气对耶稣可不是称赞。尼采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你很难形容这样一个人，他是非常复杂的人。他是牧师的儿子，可是他一生反基督教的。照我们所知道呢，他没有兄弟，但他有一个妹妹 Elizabeth， 他妈妈对他很好，父亲很早就过世了，他从小没有父亲。那他在女生宿舍长大的，只有妹妹妈妈，可是他一生轻视女人，他的一句名言就是：“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很多人引用这句话，不知道谁讲的，尼采讲的。所以他一生没有老婆，我想大概没有一个老婆受得了他的啊。然后所有轻视女人的话都是他讲的。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怪异的人，可是极为聪明。他25岁写过一本他的成名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25岁写的，其中就有这样一句话：耶稣死得太早，否则耶稣会改变他的教义。哇，他说什么呢？因为耶稣教导人要谦卑。尼采说了一句话：在我一生中，我的字典中没有一个字，那就是谦卑。我一生不懂得什么叫谦卑，谦卑是奴隶的道德，我保留给那些奴隶，那些有奴性的人。我是贵族，我从来一生就没有谦卑的。哦，他那个人啊，但是很多年轻人读他的书啊，热火沸腾，耶，做人就要做这个样，对不对？所以叫做超越的哲学，哇，所以那种读起来都会觉得，呼，那希特勒读起来真是不得了了。所以希特勒的传记《我的奋斗》里面，他说我一生最推崇的人就是我们德国的哲学家尼采。当然，有些人因为希特勒而讨厌尼采，其实这也是冤枉的。他的书影响了一些人，那那个人走到那个极端的话，你能怪说尼采吗？不过希特勒这个尼采也有意思，他对一些书有一些正面的评价，不会有更多负面的评价。我基本上他批评基督教比批评基督多很多啊，但他对基督呢，他觉得说这个人太柔性了，我教导人家谦卑，他一生就是超越啊，所以。我以前有个老师很崇拜尼采，那时候连尼采书还没读过，就听他在讲尼采尼采尼采，然后就想说一个人没有悲观的权利，尼采说的，一个人没有悲观的权利，哇，就发现这个人讲很多话都是非常强的。但人生常常是一种 irony， 是一种反讽。尼采44岁发疯，进了神经病院，精神衰弱，然后后来变成神经分裂，然后51岁左右过世了，最后的7年他在疯人院度过。可他的精神病哈很特别，他不打人不骂人，他有点像自闭症，不讲话，每天坐在窗口看窗外。他轻视女人，可他的妹妹 Elizabeth 为他缘故终身不嫁，伺候他的哥哥。那7年除了护士就是他的妹妹，每一天陪他，你看妹妹很爱他。然后后来他过世了以后，他妹妹帮他收集所有他的文献，所以后来尼采所有的作品都是他妹妹帮他陆陆续续收集，除了他生前出版的书以外，或者后来都是他的妹妹帮他做的。那传记里面提到他最后的晚年，他7年中几乎没有讲过话，他一生最后一次讲话是他过世前2天，他妹妹去看他，他妹妹每天把他当成正常人一样，读报纸给他听，读书，读什么？说，哎，尼采，你的好朋友出了一本新书哦，他写了一本，人家的评论是这样这样这样哦。有一天带了一本书，是他的好朋友出的，说，哎，哥哥， 你的好朋友谁又出了一本书啊，他前面的这个你知道通常都会有一个证言啊， acknowledge 啊， acknowledgement 就是感谢，他前面就是说我把这本书献给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灵魂的启发者尼采，哇怎么样，就称赞他嘛啊，那你朋友写了这些书他把这本书献给你啊，怎么样，对，他每天都这样做，那哥哥从来不回答的。那一天很特别，尼采回头看着他的妹妹，你知道我也写过一些书的，而且很多人都很喜欢的，然后回头看窗外就没有再讲话。第二天他哥哥就死了。很多人很好奇尼采是怎么了，尤其很多人也许说失望或者不能相信的是，这位超人尼采会神经分裂。那在我们看来，在那个时代，今天都还有很多人看，如果你得了神经病或者你的神经衰弱，这种是弱者，对不对？意志薄弱嘛，受不了环境的打击，你就神经分裂了嘛。可是这位尼采，他意志是超强的，他怎么可能会神经衰弱？所以尼采看耶稣的时候，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弱者。后来有另外一个历史学家哈，叫做威尔杜兰，威尔杜兰，他写了一套很大的部的书，叫做《世界文明史》。他写一本很小的书，他是《Portrait of a Philosopher》，就是哲学家小传。他选择了一些人，苏格拉底什么什么，其中有一段讲尼采。我看完那本书，讲尼采那一段，因为我大学读书的时候刚信主，当然圣经看很多哇，对教会这什么好，很常看圣经啊等等。可是我也很喜欢读哲学的书，以前我从来不读哲学，直到我信耶稣我就开始读哲学的书，开始读心理学的书，什么书都开始读。以前除了数学除了工程的东西我从来不读任何东西，我觉得那都是浪费时间。可我信主以后就很怪了，我就变了一个人。我信主以后呢，哲学的书、文学的书、心理学的书，什么书我都看，只要书落到我手边我就会翻，我就会看。所以看了很多尼采的书，看了以后你知道，一方面刚信耶稣，一方面看到一个人拼命骂基督教，又觉得骂的有道理耶，哇，又无从反驳，他又觉得入木三分，然后还要集结赞赏，然后还要共鸣一下呀，毕竟他是牧师的儿子，所以他对教会的内幕，对很多的事情他是有很深刻的观察的。可是有时候在这种矛盾中我走不出来，就是说他批评的东西很有道理，可是如果他是有道理，那我就信错了，我就误上贼船，好上拦下，那到底我该不该下呢？威尔杜兰不是个基督徒，他写了尼采的小传，他有一句很简单的 comment， 我就忽然间豁然贯通。他说了几句话，他就提到尼采那句名言，他说耶稣死得太早，否则他会改变他的教义。威尔杜兰加了一句 footnote，可惜尼采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也未必太年轻了一点，否则他又疯得太早，否则尼采会收回他自己对耶稣的评语。25岁说那句话，44岁就神经分裂了，他活久一点，日子过长一点，人生阅历更多一点，他会收回他对耶稣的评语的。呀，一个人说的跟他一个人活出来的还是要不同待遇的。你能说出这样一句很狂妄的话，你能不能活出这样的生活， Let's wait and see， 否则你说可以说的哇是这样子，可是你活出来的不是那个样子。我就发现对威尔杜兰对尼采的评语说为什么他发疯，因为他说到今天你会看到很多谈到尼采的传，听到尼采的时候很多种理论说为什么他神经分裂，最常听到一种说法是很多很爱护他，爱护到他一个地步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神经分裂。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理由来说，其中有一个假设，因为没有医学证明的，尼采我说一生轻视女人，是他没有女朋友没有结婚，可是他一生只有一次跟女人有性关系，他大学二年级还一年级的时候同学带他去逛妓女户，跟女人有过一次的关系，可是不是谈恋爱，是唯一的一次。然后一种理论就是他那次得了梅毒，这个梅毒隐藏了20多年，从他21岁一直到44岁，然后梅毒发作的时候没有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发作，他在脑袋里发了梅毒，这个梅毒使他神经分裂。 所以它不是意志薄弱，它是 physical 的病以至于它神经分裂。但是我说没有医学证明，因为没有人解剖，也很难想象梅毒潜伏20多年，然后在脑袋里发梅毒，然后神经分裂。可是这是爱护他的人所能想出的最好的解释，就是说超人尼采是不会崩溃的。那威尔杜兰说的一句很简单的话，他神经分裂很简单，他发现他不能不神经分裂，他说了一句，他提出一个超人的哲学，成为众人仰望的、众人风靡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也期望这个第一个超人就是尼采。他年纪越大就发现他不是超人，他不能超越他自己，他也不能忍受这个事实，他就神经分裂了。他对自己失望到一个地步，他说不出一句话来，所以他说他神经分裂，他几乎是让自己不讲话，那只是就是不正常了。他忽然间那么有口才，那么讲话，哇哇哇哇，忽然间，这是他觉得什么神经病嘛，他就7年一句话都不讲。所以他说，所以威尔杜兰说他是对自己失望到一个地步，他说不出一句话来。所以威尔杜兰是认为，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没有精神病，他绝对正常，他只是 refuse 拒绝 say anything talk to anybody， 他就对吧，立起来不讲了，不说了，就这样。我们不知道这个威尔杜兰说的对不对，不过我只是用威尔用这个尼采，你就知道这边所说的他被藐视，他不被尊重，尼采只不过是一个，我想不会到他结束的，之后还有很多，以前也不知道有多少。因为耶稣的一生是留下很多可以让你怀疑跟攻击的地方，因为他太软弱，他太软弱，他所有的东西啊，当然我不愿意讲的太强烈。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台湾的一个佛教的一个学者，他本质是佛教徒，他提到释迦牟尼，提到他的一切，我就从那里去联想，耶稣跟释迦牟尼对比的话，何等大的一个差异。那个佛教的学者很有意思，他不知道为什么会从那个角度来看呢、啊？我说过他是佛教徒，他是一个佛教有名的学者，在台湾很有名的大学的一个教授。我看我家里好几本他写的佛教的书。他说从一个角度而言，佛陀并没有真正受过太多的苦。他从一个角度来说，他所以没有受太多的苦，不是生理上的，因为他曾经有一段还没有悟道以前，他当然受这些婆罗门的影响啊等等，所以苦修什么都做过哈。不过他一直说，释迦牟尼一生从来没有被人藐视过，他是王子，他带着尊严。他说他出门沿途托钵的时候，门徒在后面一堆的，所到之处，王公贵族、皇宫大门打开，因为他是王子嘛，虽然出家了，出王子。所以他从来不需要当成一个无名小卒去募捐的，所到之处里面什么东西都有，金银宝石所有一切。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人，我忘记他有什么背景，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每一个出家的人都像释迦牟尼这样这么广受欢迎的话，那不知道是怎么样，可惜不是。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的出家，他的确是抛弃了一些，因为他是王子，他本来可以有另外一些东西，他把这些抛弃了。可是从另一面来讲，他并不是落到我们所谓的最低最低最低的一无所有，他远比那个多了太多，超过大部分的世人所拥有的。所以他的那种被尊崇来讲，他说可能是今天大部分的和尚尼姑你不会拥有的。那所以他不是批评什么，他只是说他从他的反思来讲，他是提到这些东西。所以他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联想到耶稣，耶稣是不一样的。耶稣没有身为王公之家庭的里面，他一生当中固然行神迹，因此好像别人尊重他，但是真正说起来你会发现他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尊重，他是 outcast， 化外之民 marginal people 边缘人士，到他死的过程中那更是这样的。所以以赛亚在写这个的时候，我相信他对于弥赛亚也有一种期望，所以他自己写自己说，谁能相信，谁能相信我所传的东西，这位弥赛亚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好，我们看下一章，他进一步的描述这位弥赛亚，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苦待了，他是因为他的罪受责罚苦待，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种观念固然一方面从赎罪祭的观念，有以色列人是有这个观念的，可是他们很难想象是神会以一个弥赛亚作为赎罪的羔羊。所以他在写的时候他就提到说，这一位弥赛亚是担当我们的忧患，是背负我们的痛苦，他是为我们受责罚，为我们被苦待，而我们却倒过来以为他被责罚，他被这个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孽，他自己的那个就不知道是为我们的罪孽。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迷己路，耶和华却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这叫做赎罪祭的羔羊。这为什么在逾越节有逾越节的羔羊，意思是一样。我们看下一章，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带去受死，至于他那个世代的人，有谁想到他是因我百姓的过罪过受鞭打被剪除，他虽然未行过强暴，口里也没有诡诈，人还想使他与罪犯同埋，结果他却与财主同葬。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新约圣经，知道耶稣的生平，耶稣的受难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边所说的很多东西都是详详细细的点点滴滴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被抓去审判的时候，无论在犹太人的所谓的公会，他们的那个宗教领袖的会议当中，在比拉多巡抚的面前，他都是 keep silent， 他从不答辩，他不开口。那些审判官都很惊讶，为什么给你一个自我答辩的机会你不回答呢？他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逾越节的羔羊，这个就提到了，因为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带去受死，因为他那个世代的人，有谁想到他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受鞭打被剪除。有没有提到鞭打，就是罗马人钉十字架的时候特殊的一个刑罚，他们通常把一个人钉十字架的时候过程是这样，审判完毕定死罪以后鞭打，他们的鞭打是一种特殊的鞭打，中国人叫做靴子鞭，一种靴子有个钩的，罗马人的鞭子呢不一定是有带钩，有些是铁钉，有些是石头，有些总而言之那个鞭子不是一个平的，有弄一些东西在上面，所以他们会把那个钉十字架的人鞭打39下，当他鞭子打下去的时候，那个鞭子上的那些不管是铁钉或什么东西一打一下，一条鞭痕就是一条皮下来，你这不但是很痛的，那个流血是很厉害，所以打39下，你整个背后的皮是没有完整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痛苦流血，因为他要那他因为在罗马人来讲，钉十字架的死刑等于中国人的凌迟而死，是故意的，所以他就提到鞭打，因为在犹太人执行死刑的时候通常没有鞭打的，所以在以赛亚写这个的时候，在他们的国情民族文化来讲，这是 unbelievable， 为什么有个鞭打，普通的刑罚他们会鞭打，但不会用这种鞭子打的，但他们当然也没有钉十字架这种死刑的啊。但这边他提到他受鞭打被剪除，他没有行过强暴，口里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罪犯同埋，想使他与罪犯同埋，因为他钉十字架旁边有两个罪犯，他死的时候最后是有一个他的门徒是一个财主，他把他自己的坟墓捐出来去埋葬耶稣，所以他说与财主同葬。我们再看下一章第十节，耶和华却乐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不是意外， 是神原来的安排。神这位耶和华神以他作为赎罪祭，所以乐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这是一个无法相信的事情。他却必看见后裔，并且延年益寿。延年益寿，当然我们中文延年益寿是活了很久，他意思说 last forever， 这是一个长久的意思。耶和华却喜悦，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因看见自己受苦的结果，便心满意足。我的义仆必使许多认识他的人得称为义，他也必担负他们的罪孽。所以我将使他与伟人同分，与强者共享，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受苦的弥赛亚，也是救赎的弥赛亚。他的死，他的痛苦是为我们的缘故，所以他成为神手中的一个赎罪祭，成为一个代替品，代替我们赎罪。所以他必看见后裔的意思就是说，看见以后信仰他的那些信徒，所以在永恒的里面他会看见这些人。那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就是盼望这个救恩能够带到万民呢，必在他手中亨通。所以这一位义仆，这一位所谓弥赛亚，他会看见自己受苦的结果，他也心满意足，他乐于为人而死。但是我的义仆也必使许多认识他的人得称为义，就是说这基督教所因信称义的概念，在旧约已经提到了。很多人是因为认识这一位弥赛亚被算为义。认识，我再一次说，就是跟他建立关系，也就是接待他，相信他的意思。他也必担负他们的罪孽，所以我将他与伟人同分，与强者共享，就是他被列为一个尊崇的，因为他把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这段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段所谓弥赛亚的经文啊，在以赛亚书里面，因为这里面所提到的受苦的弥赛亚，以及他受苦的过程，他受难的过程，他受难的原因，一切的一切，都几乎是一点一滴的完全应验在这个耶稣的身上。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早期的时候，甚至有人怀疑以赛亚书是耶稣的门徒所伪造的，以至于来符合耶稣的生平的这些事情。那现在当然已经证明并不是如此，是旧约中一些先知的预言已经预言到有这样一位弥赛亚。那在复活节谈到基督，谈到受苦的弥赛亚，谈到救赎的弥赛亚，我想当然是有特别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更全面的去认识这位救赎主。那关于基督，我想关于救赎的概念，我大概最后简单再说一件，说一点，就作为今天的结束。为什么人的罪需要有一位赎罪祭？为什么神必须成为人的样式，到人间走一趟，还要替人受死？为什么这是必须的？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神既然是神，无所不能。他要赦免人的罪，他也可以一句话说了就算，对不对？就好像我们说人对人 forgive OK， 我知道你们这些人类嘛软弱会犯罪的，这样 forget， 我通通 forgive over， 很简单，何必那么麻烦？神成为人活一趟死一趟，还要死的这样的方式的死，然后来赎罪。这我想很多的人，包括所有的慕道朋友，可能心里也许都会有这种的疑惑。这是基督教的独特性。不过是不是唯一的必要性？有没有任何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更简单的方法？十字架的必要性在哪里？我想这一点我稍微做一点说明。基本上神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质或者本质，一个是我们这几天一再提到的，包括经常提到的，神是爱，神是爱。从爱的角度，他当然愿意赦免，愿意饶恕，愿意遗忘。爱的角度，他愿意赦免人所有的罪，这是爱。可是神有另外一个特质，昨天我们提到了，神是公义的。公义的神，他就必须算账，不是不叫公义嘛，对不对？做错了就得付出做错的代价，所以善恶的刑罚 这是一种公义的表现。所以神是绝对的公义，神是绝对的慈爱，矛盾在这里了。为了爱他要赦免，为了公义他不能赦免，因为赦免了就没有公义了，对，做错了跟做对的是一样的，那就不公义了嘛，不公平了嘛，对不对？所以公义的神他必须要审判，他必须要分对错，必须有 punishment 刑罚，不然不叫公义嘛。可从爱的角度呢，他愿意宽恕，愿意赦免，愿意放弃。可是问题是，如果通通用爱的方法来处理的话呢，那就没有对错是非了，也没有刑罚了，也没有结果了，对，神的公义受的亏损了。可是你完全照公义的行为方式去处理呢，好像爱的表达又出了问题了，你看不出神的爱来了。所以在爱跟公义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所以这一点来讲，当然如果是真理堂的一些弟兄姐妹听过我讲过这些比喻或者故事啊，有一个故事我喜欢常常讲的是，有个真实的故事。以前在台湾有一个医学院的院长，他曾经做过中原大学的校长，叫韩伟。韩伟院长呢，他说过他自己的一个故事，他自己亲自的经历。他有一个儿子，他一共有三个儿子吧，还是那是最小的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呢，常常从小调皮捣蛋，所以在家里面最受罚最多就是那个孩子，每次出闯祸就挨揍。他那个孩子大概不到六岁，五岁左右，常常出毛病，常常被罚。有一天，这个爸爸就跟他儿子讲：“你是太调皮了，今天罚过了，我告诉你，下次如果你再错一件什么事情，我用棒球棒子打你。”当然孩子被罚的时候都会哭哭啼啼的说不会啦不会啦这样。过两天儿子闯了一个大祸了，他跟邻居小孩子打棒球，就把球打掉了，打掉了以后就没有球了，所以有棒子有手套什么都有，就没球。那孩子就没钱，就孩子这些小孩子呢就异想天开，巷口有一家卖运动器材的，他讲他里面很多棒球，我们去偷一个棒球。打棒球吗？那怎么个偷法呢？就他们就也小子很小啊，都很聪明，都是四五岁的孩子啊，一窝蜂就跑到运动器材店去跟老板说：“我要看看那个手套，我看那个帽子。”哇，那个一个老板就忙死了。哇，一个小子要看帽子，哇，这个忙的都，就一个小鬼在最后面，他那个棒球呢，像个金字塔一样堆成一堆的。他是拿上面那个一拿着，他一跑呢，他们都讲好的嘛，他一跑到手了嘛，本来要看帽子的，看球套的。啊，不看了不看了，我们走了走了，噗噗噗走了。所以一窝蜂的来一窝蜂的走。老板想说搞什么呢？他想说当然大人还是大人嘛，一定有一个什么东西，可是想不出来什么，就一窝蜂就来，一窝蜂就散掉了，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杂货店老板都有一个本领哦，杂货店是杂货店，它里面东西上千上万的，少一个罐头他都知道的，不然你不要开杂货店，你知道东西被偷光你还不知道的。所以那个运动器材店的老板呢，他就店里面走了一趟，果然那个棒球的那个金字塔上面不见了，就少了一个球，你知道吗？小鬼偷我的球，他没看到谁偷，他说那一堆人有人偷了，可是跑掉了，一个球也不是多少钱了。我说等着吧，守株待兔会再来的。果然球不要钱嘛，对吧？噼里啪啦容易来也容易去的，啪一声又被打到人家院子里去了。那简单，刚刚拿了一个，再拿一个，又来了，这队又来换人，打前锋变后卫，后卫的变前锋，就在那换来换去，换来换去，老板心里就有数，好了，这一次我就等着你，看着吧。所以这次他在应付他们的时候呢，我眼睛就在瞄，他知道他们大概别的也不偷，还好这些孩子哦，野心都不大的，都只偷那个球，最不值钱的球，没有人偷那个手套啊什么东西的。所以他就给这个给他眼睛在看那个球，就有一个小孩在那晃啊晃，他就等着等着等着，果然那小孩又拿了一个球就溜了。这一溜，前面这批人知道不要了不要了，他就拎最前面的一个，因为我不要抓一堆，我只抓一个就行了。小孩子很容易供的嘛，一抓最前面的那个胖胖的中国小子就被他逮到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种族歧视啊，不过但这个家伙也是最胖的，你知道吗？他跑得也比较慢，正好他最前面嘛，就拎着他。你们干什么的？你刚偷我一个球，又偷我第二个球啊！你们不赔我的话，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妈什么东西？哇！你讲几句，那小孩子一定很容易吓得就哭了嘛。住哪里？好，就带他去，就把他送回家。你的孩子跟他们的朋友偷了我两个棒球，好，等等等等。那棒球没多少钱，妈妈赶快赔钱啊，等等，道歉又道歉啊，等等。好了，晚上 爸爸回家了。这个孩子呢就是啊调皮捣蛋，所以吃饭的时候叽里呱啦的，每天都要骂几次他才会吃饭的。那天呢闷着头埋头苦吃，都不讲话，吃完了还又有礼貌，爸爸我吃完了，谢谢再见。我说爸爸说，哎呦，这个儿子今天怎么了这么乖啊，有没有什么事啊，有没有什么事儿？但轻描淡写一句，那他们都是基督教的家庭嘛，哈，这个妈妈也不能说谎，说没事儿没事儿。妈妈就说，待会再说，有事啊，有事儿，那不说了，我不吃了，那筷子一摆，先告诉我什么事儿。这个爸爸是很急性的人，我听没有听完什么事情，我饭都吃不下去了，什么事先讲。这个妈妈知道这个讲下来就不得了了，她说，这样子啊，你儿子跟他邻居啊。去偷的那个巷口那家人的棒球，偷人家棒球，整个社区就是你家中国人，我是费城宾州大学医学院教授，把中国脸都丢了，我还是教会长老，哇，不得了，儿子啊，我一叫，他小儿子已经知道早晚要等到那一天了，就开始哭哭啼啼就来了，你知道该怎么罚？我知道，就拿来，他就捧了一个棒球棍。那棒球棍比他还高，然后就抱着那个上楼、他们家的规矩要处罚的时候都在卧房里处罚的啊，不会在公众给他的哥哥看到就丢他脸，对，到房间去处罚，他就抱着一个棒球棍哭哭啼啼的就上楼梯这样。那他的妈妈也陪着说，哎呦，爸爸爸爸爸爸，别怕他脾气，别怕他脾气，我就是个棒球棍子下去的，哇啊，不得了了，哎呦，爸爸爸爸，然后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儿子，然后三个人就说进了卧房了，门一关，然后儿子呢就哭哭啼啼的，爸爸就说，你知道犯了什么错？我知道我知道，干什么法？用棒球棍子揍。好，你都知道，棍子拿过来，拿过去了。哇、这个老婆就急了，是吧？啪啪啪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太小了。这爸爸就说了，说出来要罚就要罚，你也知道的。啊、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太小了，这个棒球棍子怎么能打得下去呢？那这样好了，啊、妈妈妈妈妈妈替儿子受罚啊，妈妈替他受罚，妈妈替他受罚，手就伸出来了。这爸爸说，儿子小不能打，老婆能打吗？当然也不能打老婆了。那怎么样，儿子不能打老婆不能打，那谁打、啊、那是我咯。说着棍子右手拿起来，左手就伸出去就啪啪，他那个急性的人他自己讲啊、他打了四下五下，棒球棍子打断了，后来他骨折，他这个手啊绑石膏绑了一两个月，打到手指的骨折的骨折了，哇，他一打下来那儿子是眼睛瞪了，就当然也是吓了就哭了，他本来就在哭了，他说他打的时候他第一下一打下去，他说韩院长就说，我忽然间懂了，耶稣钉十字架，就这样，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子上十字架，其实好像右手打左手一样，神的公义他必须审判，神的爱他不能审判，那你怎么办？你只好自己承受你所不得不给予的刑罚，好像有点中国成语自作自受一样，可是他不是他做了坏事，是他要刑罚，然后人又承担不起他的刑罚，于是他替人承担他所要给的刑罚，就是这样。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是唯一的路，十字架成为神的公义神的爱唯一的交叉点，除此以外 No way out， 除此以外你就在爱跟公义当中必须少掉一个，如果他只是爱不是没有公义的那一面，那事情也好办，如果他完全是公义没有爱，那事情也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可是又是爱又是公义，那加在一起的话，十字架成为一个必经之路。伊斯兰教就是神是公义的，但神不是爱，只要绝对有公义的审判，所以 jihad 圣战在所难免，神不是爱，神是公义，神有施舍有怜悯有那种慈悲，但不是我们基督教所说的爱，他不是那个，所以在伊斯兰教来讲，他遵从耶稣为先知，他不能相信耶稣会替人死，因为人太贱，神太尊贵，连先知都不屑于替人死，何况是神，
所以在很古兰经里面，他们对耶稣有极高的推崇，可是绝不承认耶稣会上十字架，甚至耶稣是为人的罪死的，就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因为神对人没有这种爱。如果人只是爱，没有公义的那一面，那当然昨天我也提到 universalism 不是得救，那通通算了嘛，对不对？好人坏人一样都上天堂，这也是可以解决的。可是当你坚持神是绝对的爱，又是绝对的公义，一点都不能少一点的话，那十字架就成为一个无可替代的必经之路， Via Dolorosa， 经过苦难之路才能够人有一个出路。就这是为什么他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乐于将他压伤，因为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因为只有这样子他才能够成全他的心意，把人挽回。除此以外 No way out。 这个是基督教整个信仰当中一个最核心的，但我也承认可能是最不容易理解接受，但是如果你能够 understand， 你能够理解这个的时候，你整个信仰就有个突破。就在这里，神的爱表现在他为人赎罪的事情上，他知道我们在罪恶之中，但他要搭一个桥梁使我们能够回到神那里去。当然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讲，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就是关于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离开伊甸园的事情啊。亚当夏娃犯罪了，他们被离开伊甸园，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有几件事情要简单说明一下。第一个，亚当夏娃犯罪吃了不可以吃的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分别三个树很有意思。我们有个错觉，因为分别三个是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道德的意思啊，分别三个这好事，神为什么不让人家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人神不喜欢人有道德分辨的心理吗？不是，分别三个不是道德上的分别三个，因为神的形象造人的时候，神的公义已经 building 在人的里面，神的爱 building 在里面，所以良心本来就有的。所以道德性的分别善恶，这个神人本来就有，没有吃分别善恶是果实都有的。分别善恶树是什么？英文叫做 good from evil， 好与坏，什么好与坏？我嫁这个人好还嫁那个人好，这叫做 good or bad， 跟道德没有关系的。但是我喜欢呢、啊，我喜欢嫁给他，我喜欢娶那个做老婆，这个东西不一定是道德选择，只是我的喜好。我可以有我的选择吗？我可以照我喜欢的去选择吗？神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唯一你不可以吃的，那什么意思？就是让神的价值成为你的价值，以神为你生命的中心。昨天我提到人本主义跟神本主义 self-center， 我并不是说你 selfish， 不是自私 self-center。 当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其实就是 self-center。Let me judge， 让我来 judge， 我要自己决定，跟你的儿子一样，等到两三岁了，牵他过马路，不要，我不要牵你走，我自己过。虽然车子来了，你是吓都吓死了，可是我要自己过。你要喂他吃饭，不要，你要喂他，不要，他抢你的汤匙，我自己吃，虽然吃得乱七八糟。所以有时候碰到两三岁的孩子，最好的法宝是这样。你知道你要他做什么，他一定说不要，反其道而行。我不要牵你过马路哦，要，你就到这里了，你就过马路了。你要倒过来这样讲，你不要说我牵你过马路，不可以自己过。你越这样讲，他越要。你说自己过，我不牵你，不，还你说什么？他一定说 no 的嘛。所以你不要牵他 ，no， 我就非牵你不可。而且，那我说不喂你，他自己吃。他可能自己吃，但很多时候他可能不要你喂他也不一定。当然喂饭的事情我通常是觉得他应该自己吃的。总而言之还有一个反叛期一样的哈。所以在魔鬼引诱夏娃的时候，他的话就是这样讲，你吃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你眼睛就明亮，然后你就知道是非对错，然后呢你就像神一样。哇，这个很引诱力哦，你会跟神一样，你喜欢跟神一样吗？ Yeah， 吃吧，就吃吧。所以怎么引诱他的？你愿意像神一样吗？你可以自己知道善恶，你可以自己决定你喜欢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一定要神喜欢我才可以喜欢？这叫做叛逆。所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跟神的关系有了变异了哈。当然，神说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其他你都可以吃。你吃的那一天，你就要死。他们吃了，那天没有死，又多活了900多年。那从一个角度来讲，神不是说你吃的那天就死吗？那到底死了没有呢？你跟神的关系而言，他死了，因为那一天两个人就离开伊甸园 out， 他们出去了，他们跟神的关系就断了。从那个角度来讲，他们已经死了。所以永生是什么？生跟死是相对的。所以第一次提到的死就是伊甸园的死，不是肉体的死，跟神关系的死亡。那生是什么？关系的恢复，关系的建立，关系 broken 的时候，那叫做死了；关系的联合恢复的时候，那叫做生。永生是什么？是一个永远的关系，不会再 broken 了。所以得永生是得这个东西，好像回到伊甸园去一样啊。所以我们人类的始祖因为犯罪，所以离开伊甸园。我们要透过我们自己个人的选择，对神说 yes， 我要。回去，可是你回伊甸园的路需要一个桥梁，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桥梁，透过他的死，透过他的赎罪，我才可以走回去。我这不是说来来去的有你的，我想去就去，回来就回来，没那么简单。所以耶稣基督成为那个赎罪祭，成为一个回到伊甸园之路。最后一个伊甸园的故事也很有趣的，不经意之间我偶然间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所以我有一次以后也许写一本书吧，不过知道有一个录像带，我有一个节目特别谈到菩提树与无花果。怎么想到这个题目呢？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菩提树就是菩提树。那我读很多佛教的书，最初都读英文的，后来才慢慢读中文的，因为在美国不太容易找到中文的东西。所以我读很多佛教的书的时候，偶然间就读到说释迦牟尼在 fig tree 下面悟道。 fig tree 无花果树 no 是 bodhi 菩提树嘛， bodhi b-o-d-i 菩提树，怎么是 fig tree？ 后来有一次翻字典，中文字典菩提树，一本大字典，菩提树无花果树科啊、哦，菩提树是无花果树，这也没错。所以英文写的说他在无花果树下悟道，其实也没有错，只是那一棵树后来被称为菩提树，因为印度文的智慧就是 Bodhi， 就是菩提。所以菩提树下，菩提树是智慧树，其实菩提智慧树也可以说是一种象征性的树，但是真正的菩提树是一个无花果树是没有错。所以无花果树就是菩提树。那后来我又看伊甸园的无花那个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是什么树你知道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是什么树你知道吗？其实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不过你看西方的漫画，不是漫画了，所有西方的画谈到伊甸园的时候，十之八九那一棵树都画成苹果树，但是是没有圣经依据的。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说分别善恶树是一个苹果树。那为什么从这里来呢？我也不知道典故而来，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很多在西方是说男人有喉结，这叫做苹果结。他们说法就是当在伊甸园里面是因为夏娃先吃的，对不对？然后再给亚当吃，亚当很听话就吃了，吃了一半上帝就来了，亚当你在哪里、偷吃你知道吗？还没有咬烂就，所以那夏娃为什么没有？因为夏娃比较早吃，已经吃完了，对，夏娃没有这个喉结。男人的喉结就是那个没有吃完的苹果就卡在喉咙上，因为神一露脸的时候他下了就就吞下去，然后就在这里，所以这个叫苹果结，所以树就变成苹果树。分别善恶是什么树不知道，当然它到底是用什么树，就跟菩提树就是那个菩提树吗一样啊、哦，它可能是个象征性的树。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硬要指明一种树是分别善恶树的话呢，你可以列出很多可能性。我会猜的话，当然最好不要猜，如果非猜不可的话，我会一定选什么树？无花果树。为什么？ 因为在伊甸园中唯一被举名提到那棵树的是无花果树。为什么？他不是吃了吗？两个都吃了。魔鬼说你吃的眼睛就明亮吗？对，圣经就说他们两个就眼明亮了。明亮以后第一个看到什么？这已经好像是没看清楚，吃了以后看清楚了，看到什么？两个人都是赤身肉体，他们本来就赤身肉体，可是以前好像没看到，或者有看没有到，或者有看没感觉。那天一吃完眼睛一明亮，哦哦，你没穿衣服，我也没穿衣服，圣经就说他们立刻就摘了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无花果树，这怎么提到无花果树？那我很难想象他在苹果树上吃苹果，一吃完，哦，哇，不行了，赶快摘叶子，结果他就跳下苹果树跑到另外一个无花果树去摘叶子做裙子。为什么？为什么跳下这个树找到另外一个树？为什么不就在那个树上就摘叶子？对不对？所以我说你硬要我选一个的话呢，我一定会选无花果，我不会选苹果。苹果根本身上没有出现过，不是身上没有，就是这边没有出现过。苹果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出现在雅歌啊，那是另外一段，我给我女婿证婚的时候我用过那一段。所以非要选，我会选无花果树。但是也很有意思，如果无花果树是菩提树，是智慧树，好像智慧跟分别善恶有某种程度的关系，对不对？某种程度的关系，不是完全相等号的啊。那这个当中代表什么？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做过一篇演讲讲这个东西。但是不是说神不要人有智慧，不是不要人分别善恶，而是在于你的智慧，你的分别善恶，你是以什么为你的好像坐标点一样。你分别善恶也好，智慧也好，你总有一个 reference point， 你的参考坐标点是什么？我是唯一的参考坐标点吗？还是神是我的参考坐标点？这是在于神本主义跟人本主义。那当然从那个的里面，人选择以自己为整个的参考坐标点，那因此人类的历史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去。我们不必过分的去争论说为什么亚当夏娃干了那个事，害得我有了罪，然后还要千辛万苦再走回去。这个东西有很多东西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的。事实是我出生在伊甸园之外，这是为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生在江湖里，你生在伊甸园之外，所以你在罪恶之中。不一定你的基因里面有个罪恶基因，所以有人问罪恶原罪是不是一种基因的遗传？我认为不是，不是你的基因中有个犯罪的基因，而是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在伊甸园之外，在罪恶的立场，你的立场就是电池立场啊，重立场那种立场的里面的话呢，你在这里面你是无从自拔的，你只有回到伊甸园去你才能够脱离。可是从你现在的要走回伊甸园这条之路，却是必须经过耶稣基督，所以他的救赎他已经预备了，他已经死了，他已经钉十字架，他也已经复活了， everything ready， 礼物在这里，剩下的是拿去。信是什么意思？就是对神说 yes， 买单，单在这里， take it， 你就叫做得救。所以圣经上说信就是接待他， receive， 接待接受，接待他就是信的人，我就得到一个权柄或者一个特权，成为神的儿女，然后生命的转变从这里开始。所以最后这一点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教可能跟一般我们中国人的所谓的因果关系有点不同，这个因果不是佛教的因果，我是说这哲学上的所谓的 cause and effect， 什么在先什么在后。基督教可能跟一般我们的观念中是一种相反的，一般的观念是这样的，从儒家也好，从道家佛教都是一样，基本上我要 do something， 我要做一些事情，特别是行善啊，积功德啊，或这些东西，我要做一些东西，对，然后修成正果，或者积功德做一些事情 do good thing，到好了我就修成正果，或者我要修行养性到一个地步然后成圣， 对不对？我要做个，然后成为那个。所以我用我所做的达到一个境界，得到一个不管叫做成圣，不管叫做涅槃或叫什么，就是我要做什么到那个地步的。基督教所说的因果关系刚好是倒过来的，你先接受这个救恩成为神的儿女，就是得救，你先得救，那个是因，然后结出圣灵的果子。那这几天所讲的果子之一是彼此相爱的果子，果子是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开始出来的，你不是用行为来换取一个得救，就因果关系刚好对调的。一般而言是你要做做做做做到一个程度说 OK qualify 合格了得救，或者说成圣，或者说怎么怎么怎么，通常是用你做的来换取一个东西啊，这超越或什么东西。基督教说 No， 你先有一个得救的关系，就是说你成为神的儿女 First， 从这里开始，然后逐渐的你生活上会显示出得救之后的果子出来了，性格的改变，爱的能力，爱的生活，公义的生活，圣洁的生活等等，是从信之后才有的。所以仍然行善是重要的，可是行善不在先，行善在后。可是一般不要是中国古今中外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是先做一些好东西，然后累积到一个地步换取另外一个身份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不管那个身份叫做得救，不管这个身份叫做到天堂，不管这个身份到西方极乐世界 whatever， 就是做个东西换这个。那基督教是说 No， 你先拿到一个身份，然后从这个身份，从这个生命中你开始有一些自然的果子出来了。所以善行是在后的，不是在先的。因为有很多的慕道的福音朋友听了一些真理的呢，也很渴慕，也很盼望成为基督徒，那问到说你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意受洗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啊，我还没好到那个程度，我还好一点，还很好的时候我觉得我蛮像的，别人觉得他可以可以可以来受洗，结果还没到那个程度，所以我在等，等到那一天他说我要上面有个光圈呢 OK 我就可以受洗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永远等不到那一天了啊。所以我说这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一点，就是说你透过你的认知，透过你的体验，然后你心里对神发出一个呼求说 Yes I do， 我希望这个，然后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神开始把他的生命好像注入你的里面，然后你开始你的价值观会改变，你的行为会改变，然后这些所谓行善的果子会逐渐在你生命中涌现出来。但是不要倒过来期望说透过你做的那些东西，然后到一个地步牧师会对你说看你最近表现还不错，可以了，来来来给你洗一下吧。不会的，不会的，你可能要这样的话你可能永远做不到那点啊。这个是整个的救恩，我想我简单大概这样说明一下。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但这几天的时间我们到这里要做一个结束，但我们也知道福音并不是停顿在这里。谢谢你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也为我们而复活，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的生命是不能被死亡拘禁的。你虽然为我们而死表现出你的爱，但是你的复活也证明你是得胜的生命，我们也可以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把在座每一位慕道的福音朋友仰望在你手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同的心路历程，都曾经经历过不同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却知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们可以重新建立彼此的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建立跟你的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展开一个新的人生。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的时候，你会将生命、恩典、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出不同的生命来。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也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渴慕，渴慕成为神的儿女。在我做最后的结束祷告之前，我最后一次的邀请， 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的福音朋友，你愿意在这个时刻对这位为我们舍身流血的神，这位耶稣基督说，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让我重新开始，我生命过去的一切可以有个新的开始。如果你愿意，你就在你的座位上将右手举起来，然后放下去，我在结束祷告的时候特别为你祷告，有吗？感谢主。好，还有吗？感谢主。好，感谢主。还有吗？还有吗？这是你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我也不会勉强你，同时也不一定是今天是你唯一最后的机会，但是若是你预备好，鼓励你，也欢迎你加入耶稣基督的大家庭的里面。我再问最后一次，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当这几位弟兄姐妹他们举起手来表示他们的心志的时候，主，求你按着你的应许，当我们打开心接受你相信你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你的儿女，你也赐给我们能力来活出作为你儿女的那种生命。因此我们为他们献上感谢，求圣灵在这个时刻进入他们的心中，带领他们走这一生的道路，永不偏离。也愿你自己的恩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包括我们这些还在寻求真理但是还不能够在今天做决定的这些朋友们，主，同样的求你自己的感动在我们的心中来引导我们。谢谢你这几天与我们的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几件事情请大家做一下，然后如果有一点时间问题解答几分钟而已。那第一件事情我要求大家做的事情，大家所有的人都填一张回应单哈，有姓名电话，你参加哪个教会或哪个团契，那这些资料主要是知道这几天你们的反应，帮我传一下。那所有人都填一张，然后最后再交还给我，好不好？那 有一些教会我会交给他们不同的人，那么请大家花一点时间就填一下。那么如果没有笔的话，有笔的人彼此交换借一下啊。是不是都有的？